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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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大家好，这里是艺海藏家，我是艺海藏家的制作人 Cindy， 很高兴艺海藏家可以在每周洛杉矶 AM1300 和纽约 AM1380 和大家见面。作为美国艺术桥基金会的创始人，我非常高兴的在这个秋天呢，邀请到中国著名服装设计师以瓮丁丁雪莲为洛杉矶带来了一场服装视觉思想展。丁雪莲是中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曾经荣获中纺杯服装设计比赛金奖。丁雪莲现与法国知名女装品牌设计师合作，共同研发打造巴黎时装周记款，同时呢，也参与上海卫视和江苏卫视的大型选秀节目，还有春晚服装的制作。金秋的十月，洛杉矶秋高气爽，阳光灿烂。这次服装思想会的展示馆是位于洛杉矶工业市棕榈泉高尔夫球酒店内的 Sally Selection 的精品店内。这是一家完美融合古典巴洛克和传统中式审美的精品艺术生活馆。我在这里欣赏着一件件充满设计感的服装，感觉心情分外的愉悦。这次服装思想会展出的作品呢，全部由丁雪莲女士亲自设计。在她的作品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设计师如何将精神与灵魂融入服装的创作当中。在这个时代流行的服饰呢，是集精致优雅、舒适松弛为一体，能够在细节之处呢彰显高贵，让你在毫不费力的日常穿搭当中呢，也能散发出高贵的气质和品味。于是在这个秋天明媚的阳光里，我和丁雪莲开始了一段关于时尚和生活之间的谈话。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艺海藏家，我呢是主持人 Cindy， 现在坐在我对面呢就是著名的设计师丁雪莲。雪莲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丁雪莲。
对，雪莲，我知道你其实是上周，应该说是这周吧，这周刚刚抵达洛杉矶。
对的，我刚到三天。
感觉洛杉矶什么印象？
阳光灿烂的。
对，加州的阳光。
对的。
你是从上海过来，上海应该天气还不错吧？
是的，现在已经凉爽了，所以我带的衣服长袖的在这边都换成短袖了。一下又回到阳光灿烂的夏天。
对，因为这次呢也是艺术桥基金会，我们来邀请你到洛杉矶来做三天的这样的一个高定服装的展示会。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次你到洛杉矶来应该是2018还是2019？
2018年疫情前。对。
这一下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是的。
这么长时间啊，尤其是你看几年过去了，可能在这个中间呢，因为我知道服装的潮流是几年就会一更换，有可能是两年，也可能三年，也许更短。
对，
是吧？每年都会有它一个时尚的主流啊，包括色彩啊、款式啊、国际的流行趋势。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过去的口罩三年呢，把这一切呢，这个脚步整体化都会放慢，
对，停滞了。
对，我想你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服装，肯定是跟五年前大不相同。
对的，是的，经过了这几年的居家，这个风潮呢，从运动和居家变成了大家都比较悦己了，从悦人变成了悦己。
这句话说得好，悦己。
对，要给自己多一点放松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呢，穿衣服呢，我们是往仙气和空灵的方向去走的，就是 衣服的通透性和舒适性、流动性会比以前要更高一些，就穿着的舒适度会一天穿着下来都不会有束缚感，也展现自己的性感的这一面吧。因为这几年居家展示自己的机会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对，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悦己，我觉得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大多数时间大家没有社交，
对，
然后呢这个大多数的时间待在家里，突然之间大家感觉到，哇，其实我最应该讨好的、最应该取悦的就是我自己。
是的，
而且呢，就是大家现在呢，好像就是这个社交的形式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特殊阶段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是的，
嗯，这块你可能比较清楚，就是在时尚流行界有这么一个低调奢华老前锋。你说什么叫老前锋？很多的解读哈，就是说啊，已经有钱很久了，而且是有文化，有很多的沉淀。但是我自己曾经看到过有一篇文章的介绍，所谓的老前锋就是说在欲望被满足之后的疲倦感。
对的，
人一旦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就是已经看惯了人世间的很多的繁华似锦，然后到现在呢希望沉淀下来，以一种最舒适和最松弛的状态，
对的，
去展现自己。这个松弛感可能是未来人一个社交方向，也是一个做人的方向。我像这一点体现在时装里头，那也是一种风格。
是的，
嗯，
所以经历了刚刚这个疫情刚结束的一股视觉冲击的这个流行潮流以后，大家慢慢的都归于松弛感和悦己感这一类的体验了。对，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这都是我觉得是大家调整自己心态的一个过程吧。是变化比较大的。
感觉呢，我现在其实特别不喜欢被服装绑架。首先我不希望被品牌，第二呢我不希望被它的价格还有它的面料以至于它很多的这种束缚感。
对，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可能穿一天，别说穿一天，你知道有的礼服穿两个小时都觉得浑身大汗。
对的，对的。
对，因为你穿着这个礼服的时候，你时时刻刻腰背挺直，要穿着很高的高跟鞋，要吸着气，然后这个，因为我不是在穿它，是它在穿我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但是我这次看到你带过来的所有的这些衣服，都感觉面料很舒适啊，透气性很强啊，而且颜色呢非常的属于大地啊，属于那种自然界非常非常流畅的那种颜色，而并不是很刻意的那种设计。
对，我们是，我一直是觉得衣服是要服务给人的，就是它的是其实是衬托人的一个载体，它是为人服务的，并不是一件衣服，它自己要很漂亮，它穿在人身上，它是要有一种流动性，像液态的感觉。这样子的话，它会随着人的运动动作，它的一天的这种生活方式，它都能去满足它的需求，然后心情上面，穿着的心情舒适度好了以后，心情就会比较愉悦，这样子它的感受就会比较好。
因为你呢是在上海一直居住了很多年，包括你自己现在也有几个品牌，大众的头脑里都有一个概念，就是高定服装就意味着高价格。这个解读你觉得现在还是准确的吗？
它是它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一部分评价的一部分，但是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它的个体性、独特性和服务性比较好，它会让穿着者的舒适度、匹配度达到最高峰。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价格只是一方面，因为如果你没有批量生产的话，会造成它成本上的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件衣服它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喜好和需求去满足它，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价格只是一个方面吧，但是其实也可以按照这个顾客的需求做价位低的，因为有一些可能你不是需要很浓重的，你需要去比如说海边度假啊，放松一点，或者是在
对
喝茶的时候啊，或者是这样子的穿一些穿着的衣服，
闺蜜聚会啊，
对对对，
然后希望能够漂亮，但是又不希望太隆重，
对，这样子的它的价格就会低，但是他的这个个人的需求他又能满足的比较好。比如说我希望比较宽松一点，什么地方宽松一点或者什么地方短一点，你就能完全的满足他的要求，并不是，或者你去寻找的话不一定有自己特别能找到特别喜欢的款式，或者自己有什么有一些想法或者灵感想要设计师或者是服装去帮你体现出来的话，他就是这个灵活度会比较高。它的价格其实只是因为它没有量产，它最后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但是它并不是高定的一个评价的一个体系。
那我能不能理解，你比如说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件裙子，那就是独一无二的？
对的，高定的衣服因为每一件出来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是礼服的话，有很多细节是要手工做的，手工做的这些你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标准去把它给做成一个流程化的东西，它就一定是带着制作者和设计师的他的主观的一些感受在里面的，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对，而且它的裁剪也是根据客人的尺寸是立体裁剪的，它是和成衣是两个不同的流程和体系去制作的。
但是我是觉得吧，你说像一般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你不可能像舞台上的模特那样标准化的身高啊，标准化的三围啊，
对的，
你像大家高矮胖瘦各有不同，
对，
而且不同的年龄阶段，以至于像肤色还有冷色系暖色系，然后每个人的性格还不一样，
对的。
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一个服装设计师还得具备一个心理学者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你要有一种读心术，能看出对方他是彰显的性格呀，
对的，
还是内敛的呀，他希望表现出自己是温柔的一面呢，还是那种活泼的一面，
对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特别才能可以设计出来。
你一定要了解你的穿着者他的需求是什么，而且一个穿着者他对于衣服他很自信，他很适合这个衣服，他心理上接受哪一种是最舒适的，他就会把这些，他就会很自信，这样子他整个人和衣服都能表现出光彩。但是如果是你一件他不喜欢的风格，或者他在这个阶段他不接受的风格，你硬要强加给他的话，那他穿出去他就会表现的气场就会有点勉强，他自己一天下来的心情也会不舒服。这个是我做高定这么久以来的一个，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他是在现阶段是怎样的，他是最喜欢什么样，他最适合什么样的。这个了解你的客人，了解你的穿着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我还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疑问，我想可能也是很多女性朋友的疑问，就是作为我自己个人的特点和现在的时尚潮流，如果我在选择衣服上，我到底把哪个摆在第一位？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阶段啊，包括这一季都有一些流行风，流行风，流行的主题颜色，然后呢包括像每一个设计师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所以说大家有时候呢就会去看一些大牌，因为今年的这个米兰时装周啊，巴黎啊，然后秀场上有一些主题，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窝蜂的去追着它跑，今年流行绿大家都穿绿，明年流行紫大家都穿紫，但是有可能有人肤色很暗，根本不适合穿绿，
对对对，
也不适合穿紫，
是的，
就觉得哦，这个真的很 popular 啊，很流行啊，所有的这个这一季各个品牌的服装都会出现这种主题， 那就说我们在选择上，你觉得更尊重自己的这种特点，还是说我们哪种都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流行的潮流应该是设计师的事情，它不是消费者应该去做的事情。消费者只要是遵从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哪件好看，我觉得哪个适合自己就去穿哪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就是要悦己。关于潮流这些，如果你很喜爱，你可以去关注这些，然后你会在这些潮流的里面点里面，你去选择哦，这个潮流点我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是关于这个去研究的话，我觉得这是专业性的事情，应该是留给这个，这是工作，应该留给设计师做。穿着者只要去享受就好了，只要去选择自己最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了。
嗯。先不用去考虑那么多，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而且就是每个人适合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为什么会有百花齐放，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同，让这个世界很多姿多彩的，这样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每个人适合也不同，性格啊这些都是不同的，所以不用去勉强自己，就完全遵从自己的本心就好了。
不管它流行不流行，只要你自己认为它漂亮，它好看，
完全
你就可以去大胆的尝试。
是
的，是吧，
是自信的，那你就一定是美的。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完美，可能衣服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
没有完美的，只有自己是最完美的。你觉得自己完美了，就一定是完美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理念也特别符合洛杉矶这个城市。可以说洛杉矶各方面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是最好的。所以我相信呢，在洛杉矶大家的这种穿衣风格肯定也会跟国内、跟北京啊、上海啊都会有所不同。
对的，
因为城市的环境、它的建筑还有它的气候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气质。
对，
哎，所以说你可能到洛杉矶，因为之前2018年也来过嘛，你就感觉这边阳光啊、日照特别充足，各方面植被也比较多，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而且都是平房，
是，
而且这边的种族也比较多元化，就造就了这儿的人呢穿衣服比较随便，因为四季如春嘛，所以大家更多的喜欢那种自然的、清新的，要么就是色彩艳丽的，因为大家希望去海边
啊。对，
所以我想你这次过来是不是也是专门为洛杉矶去准备了一些比较适合这几种风格的服装？
是的，这一批的服装是基于我对于这边的浅薄的一些了解吧，然后感受，然后为这边专门制作的这一批的样衣。对，然后洛杉矶的阳光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包括人的性格啊，就是都是挺开朗，就是和阳光一样的吧，就造就了这种，所以我们做的衣服也是很柔和，然后很有点性感，但是又很随意，比较流动、轻薄，这样子的一些特点在里面。对，但是有一些也不乏精致，因为有一些的生活方式除了放松自然，还会有一些社交啊，像现在大家希望多有一些社交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就着重往这些方面去考虑，然后准备了这一些。
特别有体会啊，你看我刚才看到你推荐给我这款裙子，我刚开始真的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我已经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怎么还能穿这么娇嫩的粉色呢？而且我当时看这个服装是一个蕾丝，我就觉得哎呀，这种蕾丝的东西穿在身上肯定会很不舒服，它会不会很瘦？因为毕竟吧，人到中年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玲珑有致啊，毕竟经历了3年以后，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长一点肉了。哎，结果呢，这个衣服我穿上身以后，我真的没有像我看到想象的那么瘦，而且这些蕾丝也没有一点扎皮肤的感觉。
对，
上面的所有的这些花呀，然后体现出来的这些金线，然后在灯光底下不同的折射的角度出现不同的颜色和效果。
对的，我们在选面料上是很挑剔的，就是面料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穿着的舒适感要非常强的，不然的话我们再漂亮的面料也不会选，包括一些欧洲的手工的面料，那它的表面会有真丝和羊毛的流动感，像一幅画一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比较复杂的面料的肌理呢，我们一定会在内衬上面也让它 和皮肤非常贴合，就是很亲肤的这样子，就是所有贴近皮肤的那一面都会让你感觉到丝一样的抚慰你的皮肤，不会有任何一点
的不舒适，就是很环保的材料。
对的，
用到那种很合成的。
对，我们并不是、我们并不是以视觉为第一要素的，我们第一要素是以穿着者的舒适感为第一要素的。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面料上面我们还也做过二次加工，很多上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比如说蕾丝我们再印花再加绣金，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对于面料的改造在上面，所以让面料体现一些和以前不同的一些观感，就很精致的，就远看它是看裙子的造型衣服的造型，但是近看你还能看到很多细节很多不同点，
会给到人很多玩味哈。
对，
就是穿在身上的效果，远看的形和色，近看的这种肌理跟它的这种手工。
对，近看你能看见很多细节的东西，就像你观赏一幅画一样的，你远看的效果和近看的效果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对
对，它会让你，
而且在早晨看跟晚上看可能又不一样。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能让我们比较满意的作品，就是也要能打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知道你是这个苏州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哈，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像北京啊上海啊一线城市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服装这个领域呢它是一个巨大的红海，因为品牌呀，当然说人群基数也很多，就在这个行业里头能做出自己的特点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
是的，
有没有这个感受？
是的，因为服装很宽泛，它的这个分层也很精细化的分层，就是你进入这个行业首先你要基础很扎实，你要有很多很多很长的时间，你要去了解市场，了解产品和了解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的所有的你需要学习的一些技能，了解穿着者的需求。它分成你做品牌、做生产和做定制，包括表演，它会分很多很多的细化。它的你需要着重的点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也要根据设计师本身的特点，看你适合是哪什么风格的，然后你适合做怎样的人群，你的设计风格是哪一些受众是比较喜欢的，有些就是很前卫的，它适合做一些表演类的或者是展示类的创意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经验来说，首先要在这个行业你对于所有的东西都了解得很透彻，比如说面料的运用、面料的特点、面料的，首先面料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你要去学习它，然后包括你的裁剪，当然首先你的绘画基础、你的审美也要是，这是最基础的一些，然后也要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了解整个的市场，你才能设计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作品吧。做服装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对，像我们都是从创意设计一直到裁剪到缝制装饰，所有的都是亲力亲为，一定要跟下来的，因为这样才能完整的体现自己的所有的一个设计的点在里面。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你焦虑的是什么呀？
最让我焦虑的是要赶时间。
赶时间，
对，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做电视台的节目，做一台产品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是有时间点的，就是可能你一个小时都不能晚，这样子的就是会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做一台秀的时候，它是需要舞美、灯光、音乐，包括你这个是服装的感觉是一起出来的，这样子就会有一些压力。 其实很多人觉得是设计的遗迹的这个思路啊，这些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还算好，因为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闪光点和灵感都在心里。
我们有时候穿服装啊，尤其女性啊，有一些容貌焦虑和年龄焦虑，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敢再穿这样的款式，我是不是不能再穿这样的颜色。你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你觉得大家是不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包袱？
完全不应该，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是最美的。对，每个年龄段都能展现出来。有一些就是如果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你的这个沉淀，你会变得
更有气质，
更淡薄，对，就是有一种很吸引人的一种气质，
一魅力。
对，是这种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一种境界吧，我觉得是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穿，你一定是对自己的服装、对自己的要求是有一定了解的。对，年轻的时候，可以穿得张扬一点，年纪大了以后也可以张扬，就没有问题。你自信了，其实你自己就是在发光的。
对，所以我看刚才走下来，看你这次带过来的这几十套礼服，我没有一种特别明显感觉，哦，这种类型，或者到外面去看某一个店里的服装哈，一看能看出来它是比较适合 office lady 呀、或者比较偏年轻化呀、哎，所以我觉得走进来以后看你这些服装，我觉得任何年龄，我觉得谁都可以。
是的
啊，
它只是会衬得人很美，衬得你的把你身材展现出来，把曲线展现出来，然后其他的没有任何的限制。它也比较适合加州的阳光，对，不会太浓重、太沉重，也不会太绚丽、太闪耀。就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在加州的阳光下穿着的衣服。如果太闪耀的话，可能会反光会有点厉害。
对对对，哦，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服装可能穿在身上，可能除了美观，还有一些本身它是还有一个御寒啊，它有一些实际功能性。像刚才你讲到的也有这一点，比如说有的衣服穿起来它就会比较凉快，然后有的衣服颜色比较深的，它就会比较吸热、比较吸光，而且有的衣服可能还有防晒的这种功能。
对，就有些浓重的衣服是拍挺好看的。但是你穿上去以后就会很热，比如说像一些绒类的、丝绒类的，如果是厚重的话，或者是裹得很紧的那一种的话，真的我觉得在这边会蛮热的，穿着会，就这个季节可能会有点。
真好，我想真的这次能够看到你给洛杉矶的女性朋友们带来这么漂亮的服装，我都是觉得好像一种上天的一种馈赠。因为确实是有时候经历了这三年沉闷的这个阶段，大家现在特别需要赶紧出来透透气，放放风，大家聚会一下。而且有时候呢，你觉得看见一身漂亮的衣服心情都愉悦。
对的对的。
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哎呀，觉得我得生活得积极一点，然后我得多锻炼一下身体，
是的，
然后少吃一点，然后让我的身材更漂亮。尽管可能我们不应该存在这种所谓的这个身材焦虑，但是让自己有时候这个身材保持得更健美啊，
健康，
然后呢，哎，更健康啊，然后穿起这些漂亮的衣服，本身就感觉到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又倍增。
包括我们也是的，我们在做这些衣服的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心情也得到了调整。就我们在做这些衣服出来的时候，在工作室你看着这些衣服的时候，其实心情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一种
享
受。
是的，所以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我觉得非常高兴。
也希望这一次你在洛杉矶的这次高定服饰会呢，也能够跟大家有一个更多的交流。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过分强调高级，其实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个定位
啊，对，
哎，所以说因为有时候一说高级，大家就会觉得很贵。当然说了，像你刚才讲好的面料这种 非量产，它可能价格是要偏贵一点，但是我们要看它跟谁去比较。
对，
因为一个属于你的一种独创的设计，独创的面料，而且呢是非量产化的，而且又属于这种设计师款，我相信大家也是愿意去付出这个价格。
我们不叫高定，我们是定制，
就是定制啊。现在大家可能都不希望从这个很多的称谓上就给到自己，
对对对，
给到周围人一种很大的压力。
是的，自己也不想有这个压力，
是吧？
我们也是想有一个轻松的氛围，大家一起交流，然后有一个这个社交的一个机会，对，互动一下。
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同时啊，看到就是你还会做一些这种服饰，就是这种手工的，这叫绢花是吗？这是为了配合你所有的这些服装，这些绢花呢可以作为耳饰，然后手环，包括一些发簪戴在上面，然后这些花都是不同的面料，你完全手工制作的。
对，这些花是全部真丝的面料。
哦，
而且真丝的面料呢，要先上浆，手工上浆，上浆完以后
让它有一个塑形，
对，有个塑形的功能，然后再手工上色。我们这个上色其实也是要把它做得像一幅油画一样的，或者水墨画的这种感觉。所以在上色的时候，我们有的颜色可能会用2到3遍，上完晾干再上第二遍，让它有过渡，有撞色或者有那个渐变的这种感觉。上完色以后呢，当然还前面要剪这个花朵花瓣的形状，这个形状都是你自己在心里觉得这个花会要什么样子的，然后去随意发挥的这样子去剪的。
就等于它这个其实你的 idea 这种设计图已经在你心里了。
对的，然后上完色以后呢，再用电烙铁，然后一点点的把它做出它的花瓣的形状，然后再拼装。
就这么小小一朵花，又经历这么多过程。
对，然后它的形状，它还有，其实我们说一朵花，它有它自己的表情，是因为它是包括花瓣的卷曲度，它都在向你诉说它这个
这种姿态。
对
对，因为花。各种类型的花呢，可能你像玫瑰啊，包括你现在这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像这种芍药啊，有的个别的还有一些蝴蝶兰，可能每一种花卉它体现出来的这种姿态都各不相同。
对的，
像这种东西你不像服装，你可能还会打扮，对吧？花完全你随心而至，
是，
而且每一个花瓣的颜色，这上面的渐变，而且刚才提到你上浆之后，你还不能让它僵立在这儿，
对，
然后还有一种动态很轻盈的感觉，
是，
因为毕竟你不能让人觉得它是一朵塑料花，
对，
那就一点就没有灵性了嘛，
对，
所以说既有这种轻薄，又有这种姿态，同时呢还让它保持一个这个花型，不会说随随意意的就没有了，对，或者在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花最后就走形。
嗯，
那我觉得可能又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很难，这个很难，就是因为光真丝的面料就有大概将近30种。
哦，
它的面料的特性都是不一样的，它展现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薄纱一样的透的，
对，
有的呢是有一点肌理的，有的就是断面的，就是很华丽的温润的那种光泽，
有的是哑光的，
对对 对,
对，有的是亮 的，
对，它展现出来的花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你可以做出几千种完全不同的花来表达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来表达这个你对生活的感受，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是能非常沉浸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你肯定是做礼服做累了，就做两朵花，
对，
然后用另外一个工作来缓解一个工作的压力。
是是是，
因为做花可能这个感觉跟做衣服又是另外一个状态，
更沉浸一些，对，更沉浸一些，因为我们就是 这两年有一段时间是不能去工厂去做礼服的，做衣服的，所以我们只能居家。那居家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沉浸式的一个手工的制作，你可以在你的大桌子上可以没日没夜的去做这个。
对，所以说呢，因为这次呢你过来洛杉矶呢办这3天的这个时装展，包括你这次带过来也是我看也得有几十朵吧、
嗯、
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阶段呢是特别有消费欲望、
啊、
然后每个人都希望买点东西啊，这个跟自己的送自己的朋友啊，然后包括马上就是圣诞节了，
对，这些小东西都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嗯，确实是这样，
会点缀你的生活，一个小小的香薰啊，一个小小的花都会让你一下子觉得这一天特别愉悦。
对，所以说我想呢这个这些花朵呢我希望呢到时候能够把它留下来也参加我们的这个艺术市集。
好的，
因为我相信所有洛杉矶的人，
谢谢，
不管他是哪一个族裔，看到这么美的花，我觉得大家没有一个人不动心。
是是，
对，因为
这花是
治愈的。刚才我一进门一看到这些花，我觉得真的是很治愈，而且它可能是适合搭配任何的头饰啊，作为头发，因为很多这多种族嘛，大家可能头发的颜色都不一样，
啊、
包括服装啊，各种类型，就是它很百搭，
对 对，
可以应用场景，可能某种程度上比服装还要广泛。
是我们也是把它制作成了发簪，嗯，别针，手镯、耳环，
嗯，
就是在各个方面，你可以随意的去搭配它，对，随意去按自己的喜好把它放在自己最喜欢的位置。可塑性很强，对，
嗯，这个花是你在疫情就是整个这3年疫情期间才想去制作的吗？
对的，因为做这个花非常费时间，
哦，
就是在那个以前的话说实话是不太有时间去做这个的，它占用了大量的，但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因为有 很多连续的长的时间，所以可以定下心来去做这个，所以我还是也挺珍惜这些花，因为觉得以后能定下心来做这个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哦，这也是你在这个过去3年当中一个记忆哈。
对，是。
对，真的是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你做的服装少了，而且有很少有时间再能出去做很多的商务的工作，
嗯，
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哎，反而能沉下心来，
是的，
做点小花小草出来哈。
是
是这样，是这样。
在之前也是没有想到过的，对。
哇，那这个真的是买一朵少一朵呀。
是的，是的，
可以这么理解吧？
而且，
对，
就算以后有时间，也是不能复制出来一模一样的。
嗯，
对，
对，
最多是这个类型的，我还想觉得很喜欢，我再试着做一些这个类型。但是颜色，因为每个面料的它的每一次的染色，每一次的你去将它，它的特性都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做不出来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也很珍惜的。
其实服饰上的花朵并不少见哈，
嗯，
你像很多品牌呀，像大家都知道像什么山茶花呀，
对
呀，啊，都会很多，
嗯，
但是呢我是觉得你这个花朵跟那些服饰上装饰的花朵感觉到就是你已经完全每一朵花都是一个艺术品。
对，
因为我本身是做艺术空间的，我看到很多这个各种类型的艺术品，真的你是把每一朵花都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做，
是是，
而不是当成一个装饰品。
对对，这是和放在衣服上的这个坐在礼服上的花是有一个区别，就是因为你单独做这个你就可以去只完全 focus 在这个朵花上面去做，而不用去你去配合衣服去做一些
搭配。其实你，
嗯，
我想可能你在设计这个花的时候更多的是以这朵花为主体，
对对对，
而并不是说想让它去百搭去哪一件服装，所以说每一朵花看着都是自己一个独立的艺术品，
是的，
这种感觉，
是的，是，你不用去委屈这朵花让它做一些删减啊修改啊，
对对，
去搭配这件衣服，所以这个花就会很漂亮。对，
嗯，是，我觉得这个每一朵花就是单独的放在那里完全不带在身上，就是把它 放在家里，
是
它也非常的优美、
嗯、放在家里插在花瓶里的
是吧。我觉得以后如果能够再有时间再有机会，我觉得你可以多一些这样的花。
嗯，
对，
我也希望是。
对呀、啊、对呀、
啊、
因为真的每个人都会喜欢。好呀好呀，谢谢谢谢雪莲，谢谢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跟你在这儿去了解服装。也让我像你刚才提到的，其实每一个人对于服装，你不要有自己的身材的焦虑、
嗯、
也不要有年龄的焦虑，更不要去考虑时尚的流行。
对，
你就去大胆去喜欢，穿你自己最爱的，你就是那个最美的那个。
确实，所以我们做设计的人也是穿着很随意，你会觉得哦，他怎么会这样穿，但是我们因为也是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遵从自己的这个喜好，不太去照顾别人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会觉得哦，设计师怎么会穿得这么随便，
你的兴奋点都已经让别人变美了。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时候你的心里已经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满足。
是是是，对的。特别是看见自己的衣服，然后你们穿得这么漂亮的时候，我们这已经是完全是
多巴胺上升哈，完全是
非常兴奋、嗯、非常开心的那样。对
对对、嗯、这就是一个设计师最大的一个天职。好，谢谢。那我们就
谢
谢雪莲。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